第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你看，现在对事的局面一直在升高，耶稣讲的话越来越厉害、严重，有恩典，但是你轻看恩典会哀哭切齿，你的国会被夺去。那所以法利赛人呢，也想快一点找到一个什么样把柄呢，能够陷害他。当然，各位，陷害人哦，最好办法就白色恐怖啊，最好办法就是你亵渎上帝啊。在这个时候，亵渎上帝就是像一种白色恐怖了，那你就死定了。或者说，亵渎上帝不能是白色恐怖，你侮辱罗马人，或者是不听该杀的命令，那就是了。好，这两个办法呢，法利赛人都用了。对于犹太人就说他亵渎上帝，说耶稣亵渎上帝；对于罗马人就说他背叛该杀。啊，现在他们想到一个很有技巧的一个做法，陷害耶稣。16节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人的人去见耶稣。你也慢慢看到，不仅是对视的双方的冲突大了，你也看到原来可能有7、8个阵营，后来就变成2个。各位，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不管佛教徒、回教徒、无神论、共产党，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冲突和不一致，这一定有的嘛。佛教跟回教也有很多冲突啊，回教徒讨厌看到佛教那些偶像啊，佛教徒嫌回教徒很残忍啊，共产党觉得这都是迷信啊，他们中间不管有多大的冲突，各位，到最后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抵挡基督教的。世界上只有2个阵营，一个是属主的，一个是抵挡主的。抵挡主的阵营里面彼此有争执，这是会有的，但是至终撒旦不会攻击撒旦，或者是至终撒旦是要攻击众撒旦或者众魔鬼，彼此相有相争，但至终最后要在攻击基督、攻击基督国度的时候，他们会一致的。希律党和法利赛人不是朋友，法利赛人很讨厌希律党。那我们从这个道德的立场来讲，这个法利赛人也比较好一点，希律党比较坏。希律党人呢，可以说比较是汉奸型的，法利赛人呢比较是民族大义型的。那么这两个，希律党人是比较亲近，就是跟罗马人合作的，法利赛人是实在是很不喜欢的，但是不得已勉强好像也是勉强在这里体制下生活，但他们平常不合作的。但现在呢，要陷害耶稣，而且要有效的陷害耶稣，那一定要借重于希律党，因为这样呢，罗马人才可以把耶稣处死。好，他们去啊，先很客气的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这句话，各位，你不要被别人的迷汤灌住了。诚实人，哎呀，对呀，而且他会说你诚实人，那他就在逼你非说诚实话来陷害你。他说你是有学问的人，就要借着你的学问来陷害你。他们不会真的是称赞耶稣的，先说是诚实人，然后说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就等于在捧当中强烈的警告耶稣，我们下面的问题你不要闪躲，我们要你诚实的回答哦。什么人你都不行前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就是这还是诚实，看外貌就不诚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心情好的时候说这个，心情不好说那个，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一个你在传神的道，神的道本来就要诚实传嘛，然后你又诚诚实实的传，然后你也不会因为人怎么样你就换一个讲法，你不会看人的外貌，你是非常诚实的。那耶稣不以貌取人，我们讲过法利赛人或者是外邦人不能得救，就是因为我们看外表嘛，我们要得到暂时外在的利益，我们的心灵已经是非常的腐化了哈。耶和华不以外貌取人，这个在申命记第10章17节，那里有讲到，包括打官司的时候，或者你在治理的时候，你不是因为啊这个人长得漂亮一点，或者是这个人长得丑一点，对他特别投同情票哈。各位，不管是你长得怎么样，我们都不投同情票哈。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神，耶和华他会为孤儿伸冤，为孤儿寡妇伸冤，怜爱寄居的哈。 就是他是公平的。加拉太书二章六节哈，这个保罗也不以貌取人，他不会看哦你是什么最大的使徒或怎么样，我说这个会对我有利，说这个会对我有害，不过我只要讲出真理哈，讲出对大家有帮助的事，不是对我自己。那么雅各书二章一节也是，我们信了主就绝对不可以以貌取人，那就是世俗，那就是抵挡上帝咯。我们不以貌取人，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我们也不是讨人的喜欢的。好，这些都是在铺路，为下面的问题铺路，叫耶稣被将军将死了，讲不出话来。十七节，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这讲得真客气了，这越客气，到将来那一刀砍下来就越重了哈。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这问题我们不太知道它的严重性，但是就两点来讲，一个就是政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在当时历史上对犹太人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回答的问题又跟耶稣回答很多问题一样，是不是都很难说，或者说是不是对他都麻烦。耶稣如果说可以纳，那么法利赛人就出去可以跟那些有爱国意识的民众说，不要再把耶稣当作弥赛亚了，他根本就是罗马人的走狗，他鼓励我们纳税给罗马人了。那这个犹太人非常痛心疾首，就是我们居然还要纳税给罗马人啊，就是我们被他们征服了还要把钱给他们，就是很可恶的事，但是有的时候不得已嘛，所以很多人也想拒绝，但是没办法拒绝。那么现在来问问耶稣，你是讲神的国，你是大卫的子孙呢，要不要纳啊？如果你说可以，那我们可以大声的把你的话传扬出去，然后叫大家都离开你了，因为你实在没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你是也是个汉奸。如果耶稣说哦不可以纳哦，罗马人不要纳，那又是抓到小辫子了，赶快就跟这个西律长引擎他，这个人在说不要纳税啊，这个人在造反呢。那个美国的清教徒革命不是清教徒了，就是 Boston Tea Party， 就是从拒绝交税开始的。哇，那耶稣说可以纳有问题，耶稣说不可以纳也有问题，反正都是要不然叫他生命有危险，要不然叫所有的百姓会离他而去。好，耶稣看出这是一个恶意了，就是说假冒为善人，就是你虚假，你不是在问问题，你是要陷害我。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你为什么居然要来试探我？要来找我的麻烦哈？你们来找我应该是慕道的，应该是要慕道有心，你们这个态度哪里能够真的得到真理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不知道耶稣身上是不是没有钱？那么耶稣身上可能没有钱，因为管钱的是犹大。那么，彼得也不在，不能叫他去打鱼抓一个拿一个银钱来哈。有可能耶稣身上没有钱，那。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当然这个不重要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要用他们拿来的东西堵住他们的嘴，因为这个钱当然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谁拿来的，这个钱都是就是罗马的硬币吧。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这个钱币上有该杀的像也有该杀的号啊，就是他的称号还有他的像，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这个稀奇当然也就是说抓不住他的把柄。我们看这个话呢，不要只看到耶稣很狡猾或者灵巧像蛇，回答的话呢让人没有办法抓住他的把柄。简单的说，耶稣说是可以纳税的，不但可以纳税，是应当纳税的，那是该杀的东西要归给他，所以耶稣是说要纳税的。耶稣对分裂党人，对这些要闹犹太革命独立的人，耶稣是我认为是并不同意的。神的国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哈， 耶稣，我认为圣经里不主张我们去造反的革命的哈，神设立什么样的权柄，我们就顺服。当然，我们可以，尤其在民主的时候，我们要提刚提的意见，行公义、好怜悯是应当的。甚至就算不在民主的时候，但以理不是也责备伯沙撒王吗？我们先知都会责备，但是我们公民该尽的义务是要尽的，包括纳税。那你该纳你就应该纳，因为该杀也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政治如何的不好，但是这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就该纳。而且神在设立的时候，这些政府多多少少还是在做一些事。我知道有些是非常糟糕，还在做一些事，道路啊、桥梁、学校，整个国家的预算总还是从税收来的，我们需要纳税，享了权利就要尽义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纳税。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税制都合理，刚好相反，我们非常知道这个世界太多不合理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学习顺服，我们尽量可能的谏言和改善，但是我们学习顺服，因为该杀的物要给该杀，神的物要给神哈。好，各位，什么是神的物啊？什么是神的东西啊？我们必须说，万有都是神的物，千万千万，各位这要记得啊，该杀也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先把这有关的几个经文提一下哈。在万物都是属神的，当然这个甚至不需要提经文，我们也都知道了，神掌管万有嘛，万有都是他造的。不过在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哈，就是有几个比较特别的。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物，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好，万物都是属神的。那么诗篇119篇91节也是，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不但属他，属他就是要为他效命。诗篇103篇19节，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统管万有，万有属他，就是万有一定要听他的，统管万有都要听他的，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属他的。哥罗西书第1章第20节，这个万有都是靠他而立，那么都是因为他而有，所以我们存在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听他的，依靠他而有，而也要都听他的，借着他造，又是为着他造，所以我们万物都是属他的。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21节，我们很稀奇啊，虽然万物都是属神的，但是也是属神的儿女的，这神给我们的荣幸，万有全是你们的，所以不要把哪个人当做你们的主哈。权柄也都是属神的，因为权柄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管理的。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哈，权柄好像有点抽象，但是从圣经来讲，就是君王啊、国家啊，这些东西都是神所造、神所立、神所使用、神也毁灭的。包括箴言第8章第15节哈，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喜欢不喜欢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但以理书2章21节还有37节38节，就是这个邪恶的政权包括巴比伦也是上帝，所有的政权都是上帝所定的。那罗马书13章1到7节，还有彼得前书2章13到17节，也都是讲这样的话哈。所有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属神的，都是神的物，都应当听神，也应该主动来顺服神。当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么除了天使以外，还有教会里面比较敬虔的，大家都不大听神的话。但是，即使不大听神的话，万有仍然在神的掌管中。所以该杀也是神的物，罗马帝国也是，这个共产党也是，尼布甲尼撒也是，一个原子分子、一个石头、木头，所有东西没有不是属神的啊。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在被神的恩典感动，我们是做一个敬虔的神的器皿，而不要像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是一个悖逆的神的器皿。好，所以神的物应该给神， 那么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身心灵都应该献给神。好了，那这样讲就有点复杂了。我们如果单单看字眼的话，我们会以为耶稣说的话就是，政治上的事情啊，这些是属于该杀的。我们在政治上啊、社会上啊，看得见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听国家的政权。然后呢，宗教上面属灵的事情呢，我们就听上帝的，我们就看圣经。这个了解是错的。各位，我们刚刚说过，政治上的事情或者所谓宗教上的事情，通通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也好，我们在择偶的时候也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听神的，我们都是听神的。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我们在凡事上听他的。他这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其实是叫我们有一种双重的效忠。双重还是单重的？因为我们顺服上帝，我们就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不是那个权柄本身好，而是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做。这一点我觉得路德讲的最好，就是两个国度，我们基督徒是在两个国度里面，其他人都是一个国度，其他人都是属世上的国度，我们既属世上国度，又属天的国度，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天国的子民，一方面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效忠中华民国，我们也纳税，我们也当兵等等，守法律。只是我们这就是把该杀的比喻该杀，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是纳税的，但是我们纳税的理由或者当兵这些一切的理由，是我们的内心尊主为大。那么神的物该给谁？神，我们一切的东西都给神，我们或吃或喝做的一切事忠于神。我们今天是两个国度的人，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属神，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和动力和动机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爱上帝。然后我们把这个动机和动力表现在外在的事上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这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该杀的物给该杀的时候，不是该杀有独立的权柄，因为该杀的权柄也来自上帝。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看起来我们的做法跟不信主的那些奉公守法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纳税我们也纳税，他们奉公守法我们也奉公守法，但是我们的动机不一样，因为他们并不以耶和华为神，我们以耶和华为神。我们纳税奉公守法的理由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我们这样做。别人不管守校规守军中的规矩，也许他想升官，也许他想发财，也不坏，但我们的动机都不是这些。我们动机不管升不升官，发不发财，我们动机一切的事情只有在把神的物给神，就是我们忠于上帝啊。各位，这个有点复杂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我们基督徒是做好丈夫好妻子，这社会上一切所以看得到的东西我们都好好的做，因为这个神的确交给该杀的管理，交给世上政府在管理，我们也好好的做。但是我们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忠于神，我们信靠神，而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我们不去讨论他。好，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既要把该杀的物给他，神在我们这世上要做的事情包括纳税我们是做的，只是我们做这个前提根据是因为我们忠于上帝。这个他们的确不一定听得懂，包括我们现代人还有历代很多神学家都不太懂这种两国论了，又是属灵的国度又是属世的国度哈，我们基督徒不太懂，但是他们觉得的确没有话可以讲。好，各位，我再一次不是说在这个教堂里面就是我们就在属神了，在这个教堂里面这栋建筑物里面我们就听神的话，出了教堂我们就听政府的话，不是这个。各位，所有看得见包括这个教堂都是属政府的，这个所谓属政府就是我们盖这个教堂我们使用通通都要照世界上的规则嘛。我们盖房子还是要照，不管是不是盖教堂或者盖庙或者再盖一栋房间，都是要照世界上的规矩嘛。这里面的一切东西我们也都是照中华民国的法律遵行在做，只是我们不管在这个教堂里面或者你出去上班，我们心中是敬畏上帝在做事，在上班啊，在做这些。